来比喻他们对于这十地法门的好要。好，可以看一下幻灯片，我会把它标出来。好，现在看第一颂，我先简单白话翻译，后面呢它的内容啊就是解释这第十二颂到十六颂，所以讲义第五十二页到五十三页就是把这五首偈颂把它讲释完，这是天清菩萨的著书。先看前面，上妙无垢智，就是说金刚藏菩萨赞叹所谓的毗卢遮那佛，他证入呢像文殊师利菩萨一样书上微妙的智慧，无垢的智慧，就是无垢就是没有烦恼毕竟清净的智慧，所以从没有烦恼的清净智慧里面，就像大海一样所涌现的波浪是金光闪闪的，可以出现无量无边的辩才，演说过去现在未来无量微妙诸佛的佛法。其中在无量微妙的佛法里面，当然这部经十地经是讲菩萨的十地，虽然是讲广大的菩萨道一地二地三地到十地，但是十地的每一地都跟真实意相应，真是指真如本性，实是指实相离体，每一地广大的菩萨道都跟缘起性空的真如本性实相相应的，这是第十二颂。十三，那我们知道这广大的实地法门或缘起性空下手从哪里呢？念间清净慧念头，还有要坚固，还要有清净心产生清净的智慧，光有念头没有智慧，你的念头是不长远的。接下来你的念头清净又有智慧，因此从清净当中我们也能够展现像佛一样的实力。佛这里实力是指佛的力量，实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们从早到晚每一个念头都有佛性，只是像刚才我譬喻一样，经文啊拿得很远，你拿得很近很近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所以你不太敢相信说你每一天都有佛性，但是你呢不能察觉而已，因为它靠你太近了。无碍分别意，有清净的心，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所说的一切教法分别的义理呢是分别意，这里讲是指有分别智的分别教义，是没有语言的障碍的，因此宣说这种心地的实地法门。接下来再看第十四，那刚才讲十三首念头很重要，智慧很重要，那我下手从哪里下手呢？无量无边的这个教法从戒定慧下手，所以十四首说定戒生正义，其实它应该包含戒定慧，因为慧刚才前面讲过了，有没有？你可以把慧画起来，十三首的慧，十四首的戒跟定。三世诸佛离开，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或藏传佛教，所讲的都不离开戒定慧，不离开文思修。那戒定慧，你从戒定慧去修持的时候，你就会有正念正知。那怎么判断自己有正念正知呢？离开了我慢跟妄见，妄见我执跟我慢还有狂妄的见解，此众无疑心，与会的大众因为与实地法门有很深的无量的法缘，所以对于这样甚深的教法从来他都没有怀疑过。唯愿文善说，唯愿金刚藏菩萨再详细的解说实地法门的内涵。那他们听法的这种需求跟虔诚心，就像什么呢？就像第十五所十五颂用四个譬喻来比方。当我们渴的时候，就会想喝水，尤其在哪里？沙漠的时候，或是你去旅行的时候，或是今天出外去郊游的时候，太阳非常大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最重要？喝水，对不对？第二个，当你肚子饿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吃食物， 而且呢，你会幻想，哎呀，你吃过的美食有多好，如鸡丝美食。还有，当你生病的时候呢，你很想吃药，因为你希望你的病赶快好。如中蜂医蜜，所有的蜜蜂在这个春天、夏天的时候采花蜜，它都会飞往哪里？有花朵的花园。这个四个譬喻啊，是说我们凡夫在生死轮回大海当中和渴望啊解脱的甘露法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吃到呢真正增长自己福德智慧之粮的美食。第三个，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或学到可以对治我们烦恼习气的良药。第四个，我们也希望我们得到无上甜美的佛果，像蜂蜜一般。那样子的恳切、饥渴、迫切，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才会真正升起出离心跟菩提心。你才会把所有生命真正愿意花在学习佛法、利益众生、行菩萨道，乃至于闭关修持。我等亦如是，愿闻甘露法。那这十地法门可以过去佛修，现在佛修，未来诸佛也修，所以这无上的甘露法门是非常殊胜的。最后看十六颂，善哉清净智，说圣地无垢。说善哉善哉，一切最后要解脱，断掉我跟我所的最后的智慧宝剑是什么？清净的般若智慧。清净般若智慧透过慈悲智慧跟愿力，才能够让你登到初地欢喜地菩萨圣地无垢地。这是指初地、二地、三地这样等等的阶位，所以你就具有佛的十力四无所谓的无碍的辩才，十八无共法，为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众生尽心尽力的解说善事道。善事这里是佛的意思，如来有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佛的十个名号里一个叫善事道，所以这是指成佛之道。好，接下来看52页论曰，论曰初记是正赞叹正力辩才成就，第二记的上句是赞阿含力辩才成就。刚才我们说过，要为众生学无量的教法，你要知道无我跟无所，无我所缘起空性的道理。你假如发愿为众生讲解佛法，那你要学文殊法。在西藏人呢，所有写著书的人，他第一句话都会写蒋贝尔寻诺祖巴拉呛这楼敬礼文殊师利妙童子。西藏人每一天要背经，结果背不起来，那要拜谁？拜文殊菩萨。因为你智慧开的时候，你的偈颂才会背得起来。第二，你在辩经的时候，希望能辩赢，要辩才无碍的果报，也要修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西藏房教格鲁拜呢，每天他们早上起来，每一个人都会念嗡阿热巴扎那帝，就希望你念念呢般若空性的智慧增长，像正道文殊菩萨一样。所以这个叫做辩才成就。辩才成就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正悟，一个是指经教。正悟，你透过修行的方法断惑正真，正悟了，你也会有无量无边的辩才。像广清老和尚，他是证悟而得到的辩才，他开示的佛法呢很精简，但是很有力量，这个叫证悟。阿含力辩才是透过讲经训练，依佛的经论详叙，不断的去学习，久而久之而得到辩才，这是指教证。当然最好的是教证两个都有。下面讲，以正力阿含力故，能有所说，是故赞叹。上面是总说，下面又附上面显的有两种辩才，一个是正力正悟的力量，第二个是 辩才无碍殊胜的功德力，这个胜甚至可以胜过外道的邪见，叫辩才胜。那赞叹辩才有三种，下面有一，真实智慧所流露出来的，第二个是从体性当中流露出来的，第三个是从果位上流露出来的。请看下面的讲义。第一个是讲真实智，真实智是指无漏智，他这里说超越过缘觉跟声闻等等的智慧，他的意思是说初地欢喜地菩萨所证入到心佛众生参无差别，无漏是指没有烦恼，他是没有烦恼当中真正证入到佛的自信所流露出来与真如本性实相离体所相应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呢是胜过声闻跟缘觉的智慧广大无边的，这叫真实智。寄送偈里面讲妙无垢智故，就是讲这个智慧。第二个是讲证悟本体，体性者是成就无量义的辩才，即曰堪无量义辩才。佛在世的时候讲经说法，天人呢听到就是天人的声音，人间就听到人间的声音，印度人听到是印度话，中国人听到中国话，在龙界的众生听到就是龙道的语言，对不对？他方世界就听到是他方世界的众生的话，所以佛以一音演说而说妙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这里的体性呢，可以用什么做譬喻或去理解呢？就好像我们开国际会议的时候，讲不同的语言，但是经过呢语言同步翻译机，你一翻译的时候，所有的语言都是可以被理解的。为什么语言可以被理解呢？是因为语言的本身是空性的，空性的，所以它可以在一刹那当中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这是第一个譬喻，这个叫做无量义辩才。第二个理解就像一个电视，电视你把所有的频道转上一个电视，一个电视里面呢就可以出现很多很多的电台，第四电台或70个频道或100个频道，所以一个电视里面呢你不用准备啊100台电视嘛，你准备一台电视就可以出生很多无量无边的频道。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就像大海一样，大海被风一吹的时候，它可以出无量无边的什么波浪，海只有一个，但是波量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这个一是指证入我们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自性体性，自性体性证悟的时候，你呢随不同的众生，你就可以产生不同的譬喻，不同的辩才，这个叫做成就无量义辩才。第三个果，果是指自义成就，自义成就就是说上面讲的华丽圣上自义成就，即言呢演说美妙言真实义相应，因为他证入了这无上的佛果，所以他用什么语词，用什么语言，用什么世俗的典故譬喻，都能够与实真实义相应。这个不但是在十地经这里有讲，在哪里也有讲呢？讲妙法莲华经也有讲。妙法莲华经里面，释迦牟尼佛说，若有众生证到妙法莲华经的法华三昧，纵使他演说世间的战术、世书或世间的经书，怎么样的巧说善说，都能够与佛的一乘实相相应。也就是说，当你开悟的时候，世出世间的譬喻啊，你都能够呢左右逢源，这个是果成就。上面第二句的上句是指赞叹阿含力。好，再看下面寄送第十三，念间清净慧，为实力净心，无碍分别意，说此实地法。念间者，是指你受持的这个念力非常的坚固而且明显的意思。 所以菩萨虽然是以究竟佛果为目标，但是他对声闻跟缘觉跟阿含经全部他都通达。这在般若经里面特别强调，佛有说菩萨之所以成为菩萨是广学一切法，世出世间的法他都学，所以菩萨对于声闻缘觉跟世间法他都很通达。但是菩萨他不以小乘为正果为目标，所以菩萨是以正大乘的佛果为目标。所以菩萨对于阿含经他是通达的，因为他有清净的智慧，所以学起来都没有这种怀疑跟障碍。同样他学的时候有正的功德，也有教的功德，这叫正力阿含力，表示正跟教的力量。而且他也会让听到教法的这一些无量的众生也进入正悟的境界，以及证入净正法的世界，所以能够常常被众生祈请演说无量的妙法。云何入正呢？跟云何为入阿含呢？下面就有解释。云何入正？入正就是说进入初地欢喜地菩萨，在小乘里面是指证阿罗汉果，这里讲十地经论将来讲大乘，所以这里讲入，以入地者，这里的地是指初地欢喜地，因为他得到佛的威神力加力故，所以他能够得初地欢喜地。但是菩萨也有功德，让那些没有进入初地欢喜地的人，因为听到十地经论立刻进入十地法门。所以既言说为实力故，我能够清净一切众生的心。第二个，什么叫做入阿含故呢？若通达一切的经论，成就无碍的辩才。他因为有清净的分别智，所以他受持实地法门的时候，每一地的修行纲领他立刻都能够领悟跟体会跟铭记在心。因此菩萨也赞叹宣说的人，也赞叹证悟的人，这是因为菩萨成就了正力跟阿含力。下面再看，次复赞叹与会的大众也能堪受阿含力、教力跟正力。经文说，与会的大众都是生生世世勤修戒定慧，生正义，离开我慢跟妄见。请把我慢跟妄见画起来，这个就是我们下手要对治的方法跟目标，后面他还会讲。所以与会大众呢，生生世世呢，我慢心几乎没有，也没有错误的邪见，所以对于大方广佛华严经实地法门是很谦卑的在学习，而且他没有错误的邪知邪见在阻碍他，所以心中毫是清净，没有怀疑的心，是非常的唯愿闻善说，他很愿意学习的。在这里请看十地经论的论曰，此记中唯愿者是讲总，唯愿有愿的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求阿含，阿含是求，你可以写教，教导的教，求能够通达一切经教。二，求正正，就是快速的证悟一切的果位，而且是正知正见的证入果位。再看下面，他说有两种妄想不能够堪闻阿含的经论，意思是说有两种的妄想呢，会让你没有办法闻一切甚深的教法。一是什么？我执。二是我的骄慢心。我执跟骄慢是很不容易降服的，以我慢故，所以你对于甚深的佛法或是对于讲经佛法的善知识，你都不会生恭敬心，所以这会障碍自己。第二，富有两种妄想不能让你证悟，一个是什么？错误的见解。第二个是怀疑。好，现在先翻回来看第52页，先讲我跟我慢。上一次讲经讲过， 上一次讲过说，我们看镜子的时候看自己，觉得自己鼻子歪了，你就觉得大家都在看我，我也觉得很丑，我要去美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我慢我执的这个譬喻。慢是指骄慢，佛法浩瀚无涯，对于自己不能接受的东西呢，我觉得应该先保留。假如你心中常常有骄慢的心，这样子呢就不容易降服自己。就好像一杯这个装满的水，你倒入甘露法水的话，甘露法水是流不进去的。举几个例子，第一个，鸟科禅师以前接受白居易的时候，白居易是个大文人大文豪，有一天呢他就来见鸟科禅师。那见了鸟科禅师以后呢，就试着请他到客厅的所谓的接待室呢坐着，坐着以后鸟科禅师呢就请他请坐。这时候鸟科禅师亲自为他倒茶，那茶杯只有一点点嘛，对不对？白居易他有一个茶杯，鸟科禅师自己倒，当然他先为客人倒。倒了呢，倒，那白居易就说谢谢禅师啊，不敢当不敢当，怎么敢当让禅师亲自为我倒茶，这样倒茶就倒，倒到那个水满了呢还继续倒，他说法师停了，他不管，他继续倒，倒的那个水呢就茶呢全部流出来了，而且整个桌子都是水。这时候呢鸟科禅师就拍着桌子对着他说，我慢高山法水难入啊，你呢不把你的我见放下，你怎么会能够来学甚深的佛法呢？这时候白居易突然被那个禅师的这个修持的功德力很震撼，他说对啊，真的我的我慢心是很重的。所以慢是一个很难的很细微的烦恼，贪嗔痴慢疑啊，慢是很细的，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察觉是贪嗔痴是一个慢。第二个，我再讲一个例子，前几天我去参加一位就是名觉仁波切，他是一位转世的仁波切，他就讲了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啊。他跟大宝法王啊，大宝法王是尊贵的观世音菩萨化身，怎么去降服他的我慢心。我觉得名觉仁波切很有勇气，他亲自公开自己讲，因为大宝法王从西藏逃亡到印度来嘛，逃亡以后呢，那他们这些就开始安排大宝法王出来的时候十几岁啊，就十五岁左右，就给他安排很多金教师，就请创古仁波切为他上课。那大宝王上课一个人上课很孤单吗？那只要呢同时有几位一起来上课。那明究仁波切呢，他通达经论，他经论很好，修持也很好，他心里想，哼，你这大宝法王你是新来的，我是老鸟啊，我应该比你厉害啊，他就升起了我慢心，就升了我慢心，大宝法王知道。然后呢他们就呢一起上课，上完课有一天大宝法王说，明究仁波切请你过来一下，我们来比赛，比什么呢？比背经，西藏的藏经啊，他就很多很多，他说我们选一部经呢，我们两个都没读过的，我们来看看谁先背得快。明究仁波切想，哼，我只要念一百遍绝对背出来。好，他们就拿了一部藏经来，那明究仁波切就到旁边去，就开始呢呱啦呱啦的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他想我念过一百遍呢我就会背得起来。就大宝王就静静的用心去看，这样子他没有出声音，就这样念。过了大概呢一个多小时以后，大宝王说，好了，我背好了。明究仁波切说，真的吗？不可能吧，对不对？法王你都没出声音呢，我的念的舌头呢都很干燥啊，我都还没有背完。他说我背好了。他说不相信，就明究仁波切说，法王对不起，那你的法本拿给我看。大宝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全部背出来，这就是甚深的禅定力，无碍辩才的智慧。当你心跟空性相应的时候，文字呢是空性的。结果呢明究仁波切呢一句都没背出来，当下他对大宝法王的大礼拜，他的我慢心就被折服一半的。你看作为一个转世活佛，那还是会有细微的我慢心。到了过一阵子呢，他继续学，大宝王很智慧很高嘛，他一接触呢一切经论都会通达。到了第二次呢，他觉得明究仁波切还有一半的我慢心没有降服，他就他说，来来来，我们今天来辩论，西藏有辩经。然后呢他坐着，然后大宝王站着跟他辩论，结果辩到最后呢他哑口无言答不出来。因为在辩经里面大概是答案就四个， 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大概是这样子模式。那你的答案呢，就是不能离得开这四个，也不能自己创一个。结果大法皇问他问题，变到最后呢，他哑口无言。他说天哪，这么高的智慧哦，连经书上都没有的注解。他那一刹那呢，又对大法皇完全的相信，然后呢顶礼，他的我慢心就彻底被降服了。我讲这个例子是说，我慢是很不容易的。我慢呢，我们常常在人与人之间相处会觉得说，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会。其实这就是我慢心。我慢心强的人呢，会瞧不起别人。我慢心要提醒你，你越瞧不起的人，那个人搞不好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他会比你早快成佛。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常不轻菩萨就是对一切众生都呢恭敬，而不会产生骄慢心。另外再讲一个例子给你听，西藏对于上师也要很恭敬，视之如佛。从前有一个西藏的上师到印度去求法，他学到很多很多的佛法以后，他就坐着船吧，要经过南印度，然后呢经过考卡达，再进入尼泊尔，再进入西藏。这时候呢，他因为修持力非常好，他突然呢坐在船上的时候，他想，哎，我终于跟上师啊学到了佛法，很高兴，我一生用很精进的法心把上师所有的佛法都学到了。他说我的上师是在山上闭关的，我呢辩才无碍，我将来度的众生比一定我上师这么多。他刚升起这个我慢心呢，船就开始往下沉了。那他的上司就陷在虚空说，好小子啊，你竟然对我这么不恭敬啊。他说你以为你学到了教法，你利益的众生就会比我广吗？他就是想，糟糕，我动了我慢心，我师父就知道了。他立刻就跟上司忏悔，就念上司祈请文，他就趴在船上呢，就跟虚空当中的上司大礼拜，他就忏悔啊。他在忏悔当中呢，其实他的上司是非常慈悲的，就放光加持他。一加持他，哎，奇怪咯，这个水呢本来是流进船里面的，就往外流了，然后船呢就开始浮上来了。从此他再也不敢起一念的我慢心对于自己的师父。讲这个例子也可以给各位鼓励，常常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要找很多善知识。善知识你为什么找不到？有很多原因。第一个，你没有请佛住世，没有常随佛学，没有礼敬诸佛。但是最重要是找不到，是因为你的我慢心太强了。善知识就在你的面前，你也不一定接受他的话是真实的。所以我讲了经很多例子，也跟各位相互勉励，我们常常都希望自己要找到像马尔巴大师这样的伟大的上师来教你。诸佛菩萨千百亿化身，在无量的世界、无量的虚空、无量的时间里，的的确确他有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难道你认为观音菩萨、文殊普贤、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都没有千百亿化身吗？但是他不一定是化你认得出来的身呢。所以你真正懂得一切法从心而去造的话，所有的境界都是你的善知识。最重要是调伏自己的我慢心，你的我慢心降服了，你的善知识就会现前。所以你常常希望要找到像马尔巴这样的上师，但是问你自己是不是密勒日巴被磨练的根性。所以谦卑是很重要的，所以华严经讲一者礼敬诸佛，这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看第53页，富有二种妄想障碍你不能证悟。你虽然很想精进，但是你没办法证悟。举个例子，你的见解不够正确，你的见解不够清净，你的见解不够圆满。这分三层，见符合四谛十二因缘的见才是正见，第二个符合中观跟唯识的见解，这个见才叫做清净。所以为什么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我看到很多很多的佛教徒只是早晚会打皈依，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老师说你只是唱而已， 你没有逼自己每天很用功的读经啊，你没有种这个因，你怎么会有智慧会现前呢？怎么会有辩才呢？那是没有的，因为一切法都不离开因缘果报，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第三个见，见要大圆满的见，要像中国的禅宗般若经或西藏的大手印当圆满，了解心性的本质，这个见才叫大圆满。所以中国佛教徒也要对自己有信心，中国历代高僧里面开悟的非常的多，虽然我个人也学藏传佛教跟南传佛教，可是我对于中国的祖师啊非常有信心。像慧远大师，他正念佛三昧是因为他修波州三昧，他通达般若。像天台中的智者大师教正双美，他起码都是初地或是呢八地不动地以上的大菩萨。不要认为我们中国的祖师没有证悟，有，但是他要非常非常的精进。所以你的见有分三层，一正确不正确。假如你学了佛法还要去相信占卜的、看相术的，我告诉你，你的见是不够正确的。第二，你的见要清净，要深入中观跟唯识的论点，在细微的根尘世的地方你才会很清楚。第三，你要能够现身证悟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或是净土经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那就要读般若经，你的见才会究竟圆满。假如你的见不够圆满，你一定会怀疑，你连念佛人都会怀疑，哎呦，我真的能去净土吗？那表示你对净土的道理还不够深。你也会怀疑，哎呀，我业障这么重，阿弥陀佛真的会来接我吗？你还是有疑的。所以断疑也要从两个下手，一个是修持，一个是经论。深入法义会断除你的疑惑，你真正明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你真正了解你有自信弥陀，临命终的时候一刹那你就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信愿行是很重要的。接下来再看下面，见者是指颠倒见。刚才讲什么叫做颠倒见，就是譬如说佛法讲四谛十二因缘，你的见解呢就是呢执着真实的，一切万法不是无常的，你不相信因果，你执着断见或常见，这些都叫做颠倒见。疑，对于佛讲甚深不可思议的地方，你不生起信心跟恭敬心。所以从这里我们应该相互勉励，对于很深的教法你一下不能接受，你应该要有信心跟恭敬心跟耐性。佛度的众生不但是主这个世界，佛度是无量无边的众生，众生的根性像大海里面的沙一样无量无边的。有些众生他讲的很浅的教法，有些讲的中等根性，有些讲很深的。对于深的教法你不能接受，但是不要排斥或毁谤。妄就是因为你的见解都在妄想当中，同始故，这里的始是指结始，所以你的烦恼就常常会起来。你的烦恼是什么烦恼呢？前面讲的我见我慢，知见刚强难化的凡夫见，还有怀疑，这些贪嗔痴慢疑动不动呢在念头都很容易浮动的。对治的方法是什么？下面讲，好，请引一段经文给大家看，请看《圆觉经》，这个是补充资料，请专心听。释迦牟尼佛亲自讲，末法时代要有人发广大的大乘心，想要求善知识，想要真正修行得解脱，应当求一切正知正见的人。你去换袋子，这一段很重要。好，我先把经文打出来给大家看。对，这一段我在普贤十大愿里面讲过。先说一下这一段谁引的呢？黄念祖老居士，他在开示里常常引这一段，苦口婆心，他每一场演讲都一定讲这一段。 请各位可以先抄一下。黄念珠老居士讲的录音带现在大部分都在网络上啊，或在净宗学会都流通，但是有些他曾经是对于自己的密乘根性的弟子讲的录音带呢是没有对外流通的。请看这一段圆觉经里面举喻，这一段的启示是来自于黄念珠老居士，他在录音带里面常常引到这一段。他说末法时代，请看释迦牟尼佛讲的经文原文哈，末世众生，末法时代众生，若人要发大乘的菩提心，真的很想修行，第一个要求依止善知识，想要真正修持而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第一个要求的对象是什么？求有一切正知正见的人。可见知见是最重要的，八正道里面也是正见第一，你求这个人要去求正知正见，而不是呢去求其他的。下面他讲正知正见可以把它归纳成三个，第一，心不住相不着相，他不会执着声闻跟缘觉的境界，因为末法时代的大乘的善知识是很多的。好，我先讲经文，待会再一个一个解释。第二个，他虽然也是现在跟你在五浊恶世里面的尘劳当中，但是他的心永远是清净的，所以你看的不是他的外相，而是他的心。他可能也视线呢，他偶尔会发一点点的脾气或一点点的情绪，但是呢他只是呢为了要教化众生调伏学生用的，但是他内心里是赞叹清净的梵行。第三，他不管用各种善巧方便广度众生，绝对不令众生入不利于，就是绝对不会让众生破戒违反五戒十善，求这样的人你才可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成佛大道。幻灯片里面编号是我加上去的。好，在末法时代，我们讲很多人都会引楞严经，末法时代邪师说法数如恒河沙，但是不要忘了末法时代善知识也数如恒河沙。那现在关键是你要怎么去判断。当然你找善知识有几个条件，第一，牵涉到你过去的业力，第二，牵涉到你的念力，第三个，牵涉到你的愿力。好，你可以自己写。一，你的业力，有些人善知识是从北找到南，从南找到北，从国外找到国内，从国内跟找到国外，这样是找不到善知识的。你怎么判断善知识啊？因为呢你自己没有学正知正见，你应该先学判断善知识的标准，应该如佛经所说的。就像在黄教里面，宗喀巴大师的广论也有说善知识也有判断的标准，他引菩萨戒论也有善知识有八个条件，就算入菩萨行里面也有讲善知识是一要有菩提心，二解守严守戒律，这起码这两个是你的判断标准。所以第一个讲业力是说你业力忏除清净了，善知识自然会显现，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有很多人都往外去找，找得很辛苦甚至背经结绳，其实他不知道先从内心里去忏除清净你的业力。否则你看到这个善知识，哎呀这个有没有吃蛋啊，哎呀这个有没有吃素啊，哎呀这个呢有没有穿拖鞋啊，这个又没有穿僧袜，我跟你讲你找这些相是找不到真正善知识的。所以第一个要先成忏悔自己的业力，第二个你的念头要清净，善知识我们去学是学他的法，不是挑剔他的过失。没有成佛之前哪一个人都不圆满，法在华严经里就比喻说像一个破的皮囊，里面放了珍珠钻石跟玛瑙，你要学的是他心中的法，而不要在乎他外在的小的习气跟过失。就像这里讲心恒清净是诸有是有诸过赞叹梵行， 他为了调伏你，他投胎到人间，人间他会视为轻微的。但在大智度论里以后做解释说，这样的善知识他虽然也有轻微的结识，但这个结识不会让他自己堕落，也不会让众生堕落。所以他是要调伏你的。比如说灭了日巴遇到马尔巴上师，那马尔巴上师磨他，那个火气是非常大的，但是他内心里面是充满慈悲的。他若不磨他的话，灭了日巴杀人，用咒术杀人，要堕九劫的阿鼻地狱。因为他上师磨他，他也肯磨练，所以忏除了八劫的重罪啊。所以你以为上师没事呢都要跟你堕对吗？真正清净的善知识呢，他是呢是要磨练你的。所以第二个念头是要跟他说，我刚才讲第一是业力，第二是念力，第三是愿力，我还没讲完啊。第二个念力很重要，就是你去看善知识的时候是要看他心中的法，看他是不是有慈悲心，是无我利他，看他是不是不疲疲倦的利益众生，他是不是有耐性，有善巧方便，在教导你，在你每一个阶段碰到有困难的时候，他都引导你走向正法，这个才叫善知识。所以念头不要看善知识的过失，你要取的是他的摩尼宝，而不是呢嫌他这个臭皮囊是肮脏的。在华严经里也有说，假如你求的善知识嫌他的臭皮囊，你把臭皮囊一丢掉的时候，珍珠跟玛瑙也丢掉了。你们各位去读善财童子五十三参，这一段话是文殊菩萨对谁讲的呢？对，在善财童子讲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读啊，你也每天念，可是你要消化在你内心里，转变你错误的见解。第三个是愿力，就是你应该发愿，你对佛菩萨应该带我跟一切的众生，我真的很想找善知识，可是我的业力障碍了我，所以我找不到善知识，愿我精进的修持，求佛力加持。我最真实的感应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求大悲观世音菩萨。你真正的求观世音菩萨，或是念大悲咒、显教的、密教的都好，或念六字大明咒，对不对？你念30万遍、100万遍，你求观世音菩萨，跟你多生多劫有缘的清净如法的善知识，他就会现前。这是透过愿力。否则3000大千世界这么大，你要去哪里找？你也没办法判断啊。好，现在看了看为经文，所以我建议各位透过于忏除你的业力，增强你的念力，发广大的愿力，这三个条件你才会学到正知正见。知道正知正见以后，你看到善知识的时候，第一个心不着相，不可以着声闻跟缘觉的利益。当然或许有在这一段有些莲友就会跟我抬杠，会说在戒经里面说末法时代又有遇到像佛一样能够持声闻戒250条戒为视之如佛。没错，佛也这么说过，像伟大的宗喀巴大师，他本身就声闻律250条戒都精进。像你若遇到这样的善知识的话，当然你视之于佛，那是你多生多劫的大福报、大善根、大因缘。但是这里讲的第一条是心不要着相，不要着外相。第二个，不要着小乘的戒律，不可以以小乘戒去分别善知识，要以大乘戒去看它有没有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三际境界去看善知识。这里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有一段，有一次段善财童子遇到了甘露火王，杀人不眨眼的。他到了那边以后，他心里会起恐惧心，他想奇怪，这个呢甘露火王啊，见到都是刀山啊、剑树油锅啊，对不对？他好像不太是这样善知识吧，因为菩萨应该是真正救度众生，怎么会伤害众生呢？这时候虚空当中呢，佛菩萨就现前，就告诉他善财说，善财善财，凡所有相都是虚妄，这个甘露火王啊是真正善知识，你不要怀疑，往前走。这时候甘露火王就要试验这个善财童子，你看我呢这个外相呢好像不太像善知识，那我就磨练你。他说那样子，你要跟我求法可以，你从那个高山上跳下去，你跳下去以后我教你佛法。那 这时候善财童子呢，看到一切的境界就像地狱一样，他就听到虚空中刚中诸佛跟他说，甘露火王是真的善知识，不要着相。所以他就爬到山顶里面往下跳的时候，他就念的念佛念法念身，结果一跳那间所有的火就化成火印化红莲，他身心很清凉，就甘露火王就把他接住，然后就到面前来，善财童子，你要我教你什么佛法，你说吧。各位去看这个例子，这个是譬喻式告诉你。他就问他说，甘露火王啊，菩萨度众生，那为什么你的净土啊都是刀山剑树油锅的呢？对不对？为什么都是恐怖相呢？甘露火王跟他说，恐怖相也是虚妄的。他说有些众生你可以教他五戒十善，好好的循循善诱，有些众生真的刚强难化，我就干脆示现地狱的油锅给他看，你要不要修？你不修东解了就下去变这样。我是用逆增上缘来度刚强难化众生的。这时候善财童子他才觉悟说，原来相是虚妄的。所以这是要解释，心不住相，不要着声闻缘觉境界。第二个，他一定示现尘劳，像维摩诘居士，他示现有太太有小孩，对不对？可是他心很清净，他虽然有世间一点点的烦恼习气，但是他是要调伏你的，但是他绝对赞叹清净的梵行。在这里举维摩诘居士，中国人很喜欢维摩诘君，但是中国人碰到呢在家居士就说，这是在家，不要跟他学，其实错的。我举几个例子，黄念祖老居士、夏老居士不是都是在家大菩萨吗？我自己是出家众，可是我对在家居士我都很恭敬。为什么呢？你去读法华经跟华严经，每一次讲经的时候都有佛菩萨会化在家居士身来一起听闻佛法的。就算他是观世音菩萨，应以优婆夷优婆塞身得度者，即现优婆夷优婆塞身而说说法。就算观世音菩萨坐在一边听经，他也不会说，哎，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观世音菩萨来的？他不会有这个念头的，他是无我的，他对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宝的佛法身相是很恭敬的。所以我个人对于在家居士也很恭敬，因为在家居士有很多大菩萨。在家出家是个人的愿力不同，可是呢很多人对在家居士会排斥，这是不好的。像李炳南老居士，对不对？净空法师的老师也是在家居士啊。那你为什么你念普门品，可是你看到在家居士的时候，你的心却这么强的排斥呢？那也有一类的人呢，对出家人非常排斥。末法时代呢，道禅在家，出家已经没有法了，这个也是邪见，对不对？好，再进一步讲，注意听，大乘的人对金刚乘也很排斥。哎呀，这个仁波切有佛母有太太哎。那我问你，那你读维摩诘经读假的吗？在金刚乘里谁当你的上师？不管在家出家有证悟，他就可以当你的上师。冈波巴大师拜密勒日巴，密巴日巴是在家的伟大瑜伽士啊。冈波巴大师是比丘，也跟他顶礼啊。为什么都不从这些道理去想一想呢？可见很多佛教徒的见呢，是不太正确不太圆满，是在于你内心里强烈的排斥心跟分别心，所以你会觉得生生世世都遇不到善知识，善知识在你面前了你还是会错过的。第三个，真正的善知识不论在家出家，绝对不会让众生进入违反五戒十善的。所以在大智度论说，若有佛出世跟没有佛出世，三世诸佛学佛的根本是什么？五戒十善。你就从五戒十善去判断，假如这个师父、这个善知识、这个上师、这个仁波切，他所说的跟所做的是违反五戒十善，那你宁愿可以不要跟他学佛法，因为他讲的有问题的，他能说但是不一定能行。当然能够做到能说又愣又能行的善知识，那你就应该好好的抓住他的衣服，跟紧他的袈裟。所以求如是人才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请各位应该背起来。 当求一切正知正见的人为善知识。所以你要先学佛经，你要深入经藏，你才能够判断谁是真的善知识。第二个，一，心不住相，不着声闻缘觉境界。二，虽现尘劳，心恒清净，是诸有过，赞叹梵行。第三，不令众生入不利于。假如让你做违反五戒十善，那是堕落，让你受苦，那绝对不是善知识。求如是人，假如求到的这个，不论是在家跟出家，能够通达经论，严持戒律，无不疲不厌的利益众生，你跟着他的话，你成佛的方向就找对了，将来你就会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是一个段落。下一次从53页第四行讲对治我们自己，要有四个方法，各位可以先预习一下。对治你经教的障碍是要有定跟戒，禅定跟戒法很重要。对治于你正悟的障碍是要有正见跟正义，正义包含着正精进。好，下一次会讲。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